弟子提问，师父开示。问一，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得了子宫癌，念了小房子之后好了，癌细胞正常了。我告诉他一定要坚持，他说会做的。两年没见，最近知道他癌症转移了，他才告诉我没有坚持下来。我觉得很难过，一开始有效果的，但就是没有坚持。答：你跟观世音菩萨一样，观世音菩萨也经常很难过，师父也是没有办法。有的人相信了，病好了，又不修了，临时抱佛脚，不是佛缘不够，是他在人间的污染太多，不能坚持的人就是心中有染。医生说只有两年时间，我说两年时间很长，让他许大愿，我想给他念心经可以吗？如果是你家里的亲人，你就给他念，帮他背一点业。如果不是家中亲人，有能力就救，没有能力就只能随缘。问二，听您图腾节目中会讲到一些气场比较不好的事情或灵性，我有一次晚上10点多听了，觉得毛骨悚然，就很害怕，后来看了一会儿白话佛法才缓过来。答：你晚上听台长讲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脑子不要跟着钻进去，灵性就是这么厉害。师父在讲其他的时候你可以听，听到师父在找亡人或者灵性，你也跟着进去就会出问题，不能太投入的，好好投入到白话佛法中，还有多听听悬疑问答也很好。问三，节目里说要把所有的一切都看成自然的，我有一次看书上说魔王波旬也在天上，这也是自然的吗？是有正就有反吗？答：天上有天魔，地下有地魔，就像有人的地方有好人就有坏人，有男人就有女人，这还不自然吗？在天上要看是什么天的，超脱六道还有魔吗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有魔吗？人道属于三善道，难道在人间投人都很好吗？你去看看西非那些孩子，那么瘦还被蚊虫叮咬，可怜吗？卢旺达战争的时候一个月死了30万人，那也是在人间，但是他们在人间地狱。魔王的天还没有超脱六道的天？那当然，魔王超脱不了六道。问四，在现实生活中一对比较有缘的人，现在缘分淡漠了，对方前世也曾经有其他缘分，前世的缘分现在成为灵性找过来了，非常痛苦。答：前世欠人家的感情现在找到你，他会有两种方法对付你，一种是在你情人身上跟你搞，另一种是在你的身上跟你搞。前世的灵性过来了，他的眼泪掉在我的脸上，你看到这个人了吗？半夜看到的，那是灵性来搞你了，眼泪落在你身上你会生病，你先暂时不要晒太阳了，如果有皮肤癌会很麻烦，眼泪落在哪里哪里就会有麻烦，赶快还债，这种情鬼很可怜。如果你让他爱过，最后他死了，他会盯着你的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，他死了后一定会死缠着那个公子，欠情还情，欠命还命。很多的女儿和父亲前世情债，父亲死后缠住女儿在梦中做夫妻之事，女儿痛苦不堪。那我小房子怎么写？如果你知道这个人是谁，就写他名字，如果不知道是谁，就写自己名字的要经者。问五，请问每天最多可以念的小房子是几张？答：质量要保证的话，一般也就是7张左右。每天最多烧多少张小房子？ 正常情况下，每天最多不超过七张，除非有灵性来找你，可以不超过21章。问六，请问在天上可以念经吗？还是只是享天福？如果天福享尽后，从天上掉下来，就又要轮回了。那我们怎样能够让自己到了天上还继续修呢？
答，首先看你到了哪个天。如果超脱六道，到了四圣道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就会永远精进，不会轮回。如果是天界，也可以念经，但是条件好的地方，人不容易精进。就像一个人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中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他想不到念经。只有吃苦的人才会想到念经，求菩萨保佑。到了天上，如果是在欲界天、色界天，那么天福享尽就会掉下来。如果你修心，还是可以修上去，但是不如人间这么容易修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在人间，有些人很享福，还在念经，有些人吃苦也在念经，有些人享福却不念经。同样道理，在天界也有人进步，也有人退步的。天人如果不好好努力，天福享尽，享有500年、800年的寿命，最后还是会下来，投胎到人间，做一个富人、贵人。问七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和他先生曾经是我心中的模范夫妻，最近知道他们现在分居了，他心里还一直牵挂着先生。我跟他说，你自己要感觉是否缘分已经尽了，如果是你的，还是会回来的，不是你的，这样干等对你不好，你该想开要想开，要照顾好自己。我这样说是不是不如法？人家说宁拆一座庙，不拆一桩婚。我其实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提醒他。答，首先拆庙也错，拆婚也错。第二，劝和不劝离，你应该跟他讲要尽量去争取，争取不到就随缘，要拼命念经，能够念回来就有缘分，念不回来就没有缘分。问八，我有时候很浪费，但我不是故意的，譬如多买了菜和水果，吃不掉就烂了。答，平时不要买这么多，买多了烂了就是浪费，是犯罪，要忏悔，要念诵七佛灭罪真言，而且要真正的忏悔。如果一边嘴巴在念诵，一边继续犯罪，就是不对的。问九，我店里面面包卖不掉长毛，就喂鸟了，但还是有剩下的，该怎么办？答，自己处理不掉，送给人家也好，给左邻右舍送他们喂鸟。问十，我晚上在家里播放大悲咒或者师父的录音，就越听越亢奋，人也不困了，睡不着。答，心中明亮，只要心中越听越明白就没关系，停下来念几遍经就会睡着了，毕竟不是咖啡因，不会有延续性的。当时很亢奋，停下念几遍经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但是我第二天早上会起不来，导致作息混乱。是你内分泌失调，太晚就不要听了，看一篇白话佛法就睡觉。问十一，我晚上睡觉之前会和菩萨讲一下，磕几个头，这样可以吗？答，如果上晚香的时候可以，不上香的时候，不在佛台前，不要随便讲，也不要随便磕头，因为不烧香的时候菩萨不来，就会惹灵性。我经常可以在佛台看到师父法身，要少看，不要执着神通显化，看多了就会出问题。问十二，除夕那天我念了49遍礼佛，烧了7张小房子， 到了晚上，肚子疼得不得了，后来去了洗手间才好，请问是不是消业障了？
答：首先检查自己是否吃坏东西，其次自己感觉一下是否后脊背刺凉，如果凉就是灵性上身。
没有，后来的一周感觉很舒服。
除夕多念礼佛大忏悔文可以消业障，最多可以念到87遍。
问十三，我梦见参加师父的法会，我还带着我过世的妈妈，是不是亡人也会参加法会？
答：那当然了，每次法会都有很多亡人参加的。亡人参加法会也是为了得到超度，有些亡人时间差不多了，他来参加法会做护法，得到菩萨的加持，就提前超脱投胎或转世了。他们都知道的，天上知道，地府也知道，一场法会就是大放生，就是天地特赦。
问十四，请问自存经文是不是每个经文都可以念诵？是不是适合每个人？
答：只能念我规定的那几个，大悲咒、心经、礼佛大忏悔文、消灾吉祥神咒、准提神咒、往生咒、功德宝山神咒、阿弥陀经，适合每个人。身体不好的时候稍送一张大悲咒下去，一下子气场马上不同。
问十五，有人面相不好，十小咒中哪个经文可以去掉不好的相貌？
答：只要修心、念经、许愿、放生，相貌很快会转变。你修心了，心定下来，人就安定，相就会稳定。你放生，觉得要救度众生，有慈悲心，脸相也会越来越仁慈。你许愿了，有坚韧的毅力，脸相就会非常端庄。所以只要坚持念经、许愿、放生，你的相貌很快会变化。很多人学佛修心之后，脸相变得很好，根本不用做美容的。
问十六，大的节日如元旦、元宵、中秋、佛菩萨圣诞等，可以念礼佛大忏悔文27遍以内，请问需要配合多少小房子？
答：如果是消除现世的业障，可以不必配合小房子。这种大节日菩萨来得多，你多念礼佛，菩萨会帮你消很多。所以很多人在年三十、年初一狂念礼佛大忏悔文，都梦见消业了。
问十七，师父曾经说过要放下五件事，其中最后一件是要放下人的狭隘之心，请问人的狭隘之心是天生的，还是随着人的成长，经历太多的苦难、太多的贪嗔痴，心里装了太多放不下的事情，才逐渐变得狭隘的？
答：两者都存在，从小生出来就有，前世因，今世果。有的孩子天生就很大方，有的就气量很小，再加上今生不知悔改，气量越来越小，越来越狭窄。有的人前世气量很小，但是这辈子闻到佛法，气量越修越大，就改变了他的命运。也就是说，两种因和果同时存在，同时可以转换。有的孩子从小生出来就气量很小，感觉妈妈在给另一个喂奶，他哇哇大哭，这种就是气量小得不得了。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会改变，有的爸爸妈妈气量小，孩子气量更小；有的爸爸妈妈气量大，孩子虽然天生气量小，但是慢慢会变大。前世的因缘和今世的修为都有关系。
人的狭隘心有没有根治的办法？
根治的办法 就是要不停地修心，改变自己过去的习性。修心就是改自己身上的毛病。问18，有人说生活要平淡，得过且过，在平淡中寻找快乐，请问这句话和随缘有什么区别？答：得过且过也是随缘的一种，真正的缘分来了就来了，没了就没了，就是随缘。有了我就去做，没有我就不做。要知道自己每天都有很多善缘和很多恶缘，要把恶缘化掉，把善缘留下心中。当恶缘来了，不要理它，要化解。善缘来的时候，积极去努力，去做一些好事，来成全善缘。这都是随缘的一种方法。得过且过，是否有一点消极？得过且过，一点不消极。就是说，过去的就不要再想了，是一种释放，将心中的悲伤、难过、不好的心理放掉。问19，师父说一个人发脾气难过就会漏掉福分，请问这些漏掉的福分是前世带来的吗？答：漏掉的福分是前世带来的。很多人前世积德积福，今生就投到好的人家，这是他上辈子带来的。但是如果他今生不好好努力，天天做浪费不惜福，他很快就会失去，漏掉了就没了。该你的就这些，你在银行储蓄的就这么多，用完就没了，结束了。因为你没有再做善事功德增加福分。有的人高兴的时候不断做善事积德，不高兴的时候发脾气，那他的福分是不是前世和今世的都会漏掉？因为在意识中有好的和不好的两种心都在，有善良的心和丑陋的心都在。本性是好的，但是照出来的外围的心，外心有贪心、恨心、嫉妒心、愚痴心。当这些心和外面不好的东西契合的时候，就漏得厉害。如果一个善良的人启发你的本性，你很善良的时候，你的好的就尽情地释放出来。这种人到了晚年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果报，又积福德又漏掉，要看比例的，地府会帮你算。如果善事特别多，恶事一点点，而且还在不断修心消业，那恶的就慢慢没了，就是一个好人。如果365天做了300天的坏事，只有60多天做好事，那很快就是一个恶人。问20，师父说过我们要懂得还债，要去除孽障，要积福积善，用人间的福报来换功德上天。但是师父在法会上讲到唐朝彭隐居士的故事，他为了避免子女争遗产，死前将所有的财产全部沉入江中，我就不理解了。答：这是不同的境界所为。彭隐居士怕后人拿了他的钱去作恶，去打官司，所以他宁愿把财产沉到江中，也不给他们。他的境界就到这一步。如果是个学佛人，不留给子女，将财产捐了，做慈善，给人家弘法，就是更高的境界。不同人有不同境界。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，在人间不要去执着于财产这些东西，并不是说这个人的境界高到菩萨的位置。问21，师父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任何东西都不要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喜怒哀乐，这和无动于衷有区别吗？答：如果一个人 对所有的事物都看穿了，他就会无动于衷。但是我们活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就如《心经》中所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表面上看起来是空的，但你还是看得到色，就是有色世界。这个世界虽然是假的，但是也要生活，不能因为我看到了将来总会死，现在就不活了。你活在这个世界，最后是空的，但是你看到空了，必须要继续更好的活着。这就色即是空，在人的正常生活中，还是应该要有热情。那当然了，没有热情怎么渡人？每一个人都看穿了，反正大家要死的，见面打什么招呼，结什么婚，生什么孩子。佛法是积极向上的，不是消极的，要在短暂的人生中获得更多的精神养料，来加足马力，进入天界，进入四圣道，进入西方极乐世界。问22，上次师父说，我身上有一个亡人，要87张小房子。我念到大概50多张的时候，我就说，你活着的时候，我也对你很好，我这么忙。然后脑子里马上就听到他的声音说，我没办法。答，你跟鬼讲话了，让你们不要和鬼讲话的。那么碰到这种事情，是不是还要给他多烧小房子？再多烧21张，你嘴巴太快了，以后少讲啊。台长结束语，学佛不是假的，骗人家就是骗天、骗地、骗鬼神，骗不了的，千万不要开玩笑。真正的学佛是实心实意的，所以说实修是道场，实实在在的修心才是道场，道场就是佛道，在你心中有一个菩萨的位置，好好努力，最后不好好修的人会害死自己。要救度有缘众生，不努力的孩子，不努力的佛子，没有办法，只能暂时放弃。人生太苦，下辈子不能再投人了，再投人不一定投得到今世这样，说不定更苦，所以要好好珍惜。